十几十三章。
今日嘅读经经文系创世纪十三章
一至十八节，
第一到十八节，
也就是整十三章，
就系旧约圣经嘅十三
在旧约圣经的十三页。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当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请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因为今日嘅经文比较长，所以请大家找到之后，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八节，找到之后呢，弟兄是读单节，姊妹读双节。
好，我们一起开始。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塔棚的地方。
也是他前天祖堂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因为他是他们不敌同居。
当时迦南人与喜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是开心，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同意他，直到所以的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罗德住在平原的城，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
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罗德离别耶和华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住的地方，你居民向东西南北观，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子，如同地上的沙子，如同地上的沙子。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好，经文就读到这里。
经文就读到呢度。
今天呢，由我们本堂的李传道为我们正道。
今日我哋本堂嘅李传道为我哋正道。
他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今天的主题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下面请你传道。
有请李传道。
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视家庭观念的民族来的。
我们中国人是很注重家庭观念的民族。
以前呢，很多人都是一个大家庭这样住在一起。
以前的人都是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
已婚的子女会和父母一起住的。
已婚的子女会和父母一起住。
在现在的时代的里面，虽然没那么普遍了。
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虽然呢并不是这么普遍了。
但我们在一个家族里面的关系仍然是很密切的。
但是在我们家族里面的关系呢，还是仍然是很密切的。
我记得呢，我细个的时候，其中一个周末的指定动作呢就是要去探我的妈妈。
我记得我在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在周末必做的事情就是要去看我的祖母。
每一个礼拜都会去的。
哦，每一个礼拜都会去。
但虽然呢，我们很注重家庭关系。
但是虽然我们很注重家庭的关系，
但是正因为是我们的关系这么密切呢，冲突的机会也都会多的。
正因为我们的关系是这么密切，所以冲突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有了类似相见好同住难，又或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的说话了。
所以我们就有相见好同住难，还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说法。
而犹太人和我们一样，
而犹太人和我们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很重视家庭观念的，
他们也是很注重家庭观念。
而圣经也都很真实地记载了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所发生的冲突。
圣经里面也非常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在家庭里面发生的冲突。
而事实上，整卷的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冲突的事件，
而事实上在整个圣经里面说创世纪里面说记载的冲突的事情，
有大部分呢都是在家庭里面发生的。
有大部分都是在家庭里面发生的，
好像亚伯和该隐，
就像亚伯和该隐，
以扫和雅各，
以扫和雅各，
约瑟和他的兄弟，
约瑟和他的兄弟，
这些都是屋企人之间的冲突。
这些都是家庭里面发生的冲突。
而这些冲突就大多数都显出了一些人性丑陋的地方。
这些冲突大多数都显示了人性里面丑陋的地方，
有嫉妒，有凶杀，有欺骗，
有嫉妒、凶杀和欺骗，
最终都影响了他们和家人的关系，
最后都会影响他们和家庭家里人的关系。
但是有一件的冲突呢是不同的，
但是有一件例外有一件冲突是例外的。
因为里面的主角他的智慧，他美好的品格，
因为主角里面的他的智慧和他美好的品格，
能够化解了这个的冲突，
化解了这一个冲突，
不伤感情，
不伤感情。
而这个人物就是亚伯兰，
而这个人物就是亚伯兰。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里面，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亚伯兰和他的侄儿罗德，
亚伯兰和他的侄儿罗德，
因为土地的运用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因为土地运用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而在亚伯兰他处理这件事的手法的里面，
而亚伯兰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法里面，
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
他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和家人的冲突，
他教导我们怎样与面对与家人的冲突。
而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
而在经文一开始就这么记载，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去上南地去。
记得我们之前提过亚伯兰他因为饥荒这个灾难去了埃及，
记得我们上次提过亚伯兰因为饥荒而逃离去了埃及，
并且他因为贪生怕死就出卖了他的太太，
而且因为他贪生怕死而出卖了 他的太太。
不过之后因为神的保守，法老就将他们赶了出来，
但是因为神的保守，法老就把他们赶了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他带着被退回来的妻子和罗德一起回去迦南地。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带着被退回来的妻子和侄儿罗德再次返回迦南地。
慢慢他有很多的积蓄，
慢慢的他的就有很多积蓄，
有很多的金银和牲畜，
还有很多金银和牲畜。
而罗德都不弱，
而罗德也不差，
虽然他没有金银，大概他没有亚伯兰那么富有，
虽然没有他没有经营，没有亚伯兰这么富有。
不过他都有牛群、有羊群、有帐篷。
但是他有牛群、羊群和帐篷。
在原文圣经里面去记载，这个帐篷是众数的。
在原文的经文里面，他记载了帐篷，它是复数的。
众对对。相信呢，当时罗德呢，他是有好几个的帐篷。
所以罗德他是有好多的帐篷。
所以跟随他的仆人呢都不少的，
所以跟随他的仆人也不少。
于是第七节就记载了，
所以第七节记载了，
当时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当时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相争的原意就是争吵。
相争的原意是争吵。
怎么可能这两班的仆人他们各为其主？
很有可能是这两群仆人各为其主。
他们为了要争这个牧羊啊放牛的地方呢就争执起来了。
为了争牧羊和放牛的地方呢就争吵起来。
而亚伯兰他知道这件事之后。
而亚伯兰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主动地找了罗德来谈这个事情。
他主动地找罗德商量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亚伯兰他处理家庭冲突的第一份的智慧。
这是亚伯兰处理他家庭冲突的第一份智慧。
就是主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主动的解决问题。
其实他对着这件事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
其实他处理这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他可以扮鸵鸟什么都不知
道。他可以假装鸵鸟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他又可以由得自己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相争。
任由自己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相争。
可以等自己的仆人输了的时候才出声。
他可以等自己的仆人输了以后 再说话。
如果赢了就没事了。
如果赢了的话 那不就更好。就没事了。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而根据圣经的描写。
而根据圣经的描述。
亚伯兰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仆人输了才去找罗德算账的。
亚伯兰并不因为他的仆人输了才和罗德算账。
其实亚伯兰他也可以用这个族长的身份去质问罗德。
亚伯兰其实也可以用族长的身份去质问罗德。
因为他毕竟都是罗德的长辈。
毕竟他是罗德的长辈。
他可以找他来闹他一餐。
他也可以对他大骂一顿。
但是他都没有这样做。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找罗德来就是想平心静气地解决这件事。
他找罗德来只是心平气和地想要解决这个事情。
这一份的积极和主动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这一份主动和积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时候当我们和家人发生冲突。
有时候当我们和家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倾向去采取一个鸵鸟政策。
我们倾向于采取鸵鸟政策。
可能明知对方不是很高兴的了，但我们又不是很想去面对。
明明知道对方不高兴，我们又不想去面对。
所以就扮不知。
所以扮假装不知道。
又或者我们明明自己已经很生气。
或者是明明自己已经很生气了。
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去发作。
但又不好意思发作出来。
所以又扮没事。
所以又假装没事。
事实上自己已经很生气很不开心。
事实上自己已经很不开心了。
结果积落来的怨气那个的不开心只会越来越多。
结果呢积攒下来的怨气呢就越来越多。
于是关系就会越来越疏离。
所以关系会越来越疏离。
这种的鸵鸟关系在姻亲里面呢就特别常见。
这种鸵鸟关系呢在姻亲关系里面就很非常的常见。
但是在夫妻之间有时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但是在夫妻之间呢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不想面对争执。
因为不想面对争执。
又或者是不懂得去处理一些意见的分歧。
或者是不懂得怎样处理意见的分歧。
所以即使有问题都不想说出来。
即使有问题也不想说出来。
就收埋在心里面。
所以就藏在心里面。
以为避过了一时的争执之后就会好的了。
认为说避过这一时的争执 就好了。
但是因为日积月累的分歧没处理，最后就会无法挽回。
但是由于日积月累的分歧没有处理，所以就最后呢就结局就无法挽回。
那现在讲一个秘密给大家听。
现在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咁上星期咧就系、我同 Gary 嘅结婚周年纪念。
上个星期是我和 Gary 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咁咧佢就咁多年嚟第一次咧就唔记得咗。
这么多年来，今年是第一次不记得。
咁嗰日咧我就谂住佢都会有啲表示啦。
所以那天我想他应该会有什么表有所表示吧。
啊，结果一路等等等，等到夜晚就系十二点啦，佢都好似冇咩动作。
结果呢，等到晚上十二，就快十二点了，好像不见什么，有什么动静。
咁起初嘅时候，我就安慰自己。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安慰我自己。
啊，结婚咁多年啦，都可能冇咩特别啦。
结婚这么多年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啦。
咁啊，可能唔记得咗，我都唔会好唔开心嘅。
其实不记得了，我也不会很不开心。
后来咧就发觉，慢慢就睇到，其实我都系有唔开心嘅。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心里面还是不高兴。
咁我都有谂啊，咁同唔同佢讲好咧？
那我在想，要不要告诉他呢？
最后我都系决定啦，我都系要俾佢知道我唔开心。
但系最后我还是让他知道我不高兴，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将呢个唔开心收埋喺我心里边唔讲出嚟嘅话，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不把我把这个不高兴的情绪放在心里面不讲出来的话，
其实我冇解决到嗰个事情，
但是我没有解决到事情，
我将嗰个唔开心收埋喺心里边，佢唔会自己走咗去。
我把不高兴的事情藏在心里面，他不会 自动就跑了。
如果我哋呢一刻唔去解决呢件事，将来可能有一日我又会将呢件事抄翻出嚟讲。
如果我现在不解决这个这件事情的话，有一天我可能就会把它揪出来，然后讲。
所以最后嗰个争执都系唔能够避免。
所以最后的那个争执都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我情愿而家去处理咗呢件事。
所以我情愿现在去解决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有时候有些夫妻的关系又会在另外一个的极端，
但是有时候夫妻的关系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将自己的不开心就发泄在对方的身上，
就是把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发泄在对方身上，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讲那个主要的原因，
甚至把不开心的事情呢不讲一些主要的原因，
但是将旁边很多其他的呢就一路在挑剔，就讲了很多其他的不好出来，
而是挑剔其他的一些不关紧要就是不太重要的事情拿出来挑剔，
就好像箭猪一样呢，就在那刺其他的人，
就像刺猬一样，就是刺其他人。
但其实无论是鸵鸟政策又好，箭猪政策又好，
不管是鸵鸟政策或者是刺猬政策也好，
如果我们没有积极地去处理那个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根源，
结果都是会令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结果会让关系越来越疏离。
而亚伯兰他在这件事上很有智慧，
而亚伯兰在这件事情上是很有智慧，
他知道如果有得那两班的仆人在相争的时候，最终会影响大家的感情。
他知道如果有就任由这两帮的仆人在那里相争的话，最后会影响大家的感情。
而且在当时有很多的外族人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的，
而且当时有很多的外族人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方。
在第七节里面记载，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都和他们一起住在迦南地。
所以在经文里面讲，在迦南人和比利士人也住在那里迦南地。
所以假如他们合谤相争的话，愚人就会得利的了。
如果谢谤相争的话呢，愚人就得利。
而当亚伯兰他找罗德来谈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需要一定的勇气。
而亚伯兰找罗德来商量的时候呢，他是需要一定的勇气，
因为他不知道罗德会跟他讲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罗德要跟他讲什么，
他甚至不知道罗德会不会尊重他，
他甚至不知道罗德会不会尊重他。
我们有时候在冲突里面不愿意主动的提出和解，
有时候我们在冲突里面 不愿意主动的提出和解，
就是觉得主动和解很没面，
因为觉得主动的和解很没有面子。
但亚伯兰他没有这样的惧怕，
但是亚伯兰没有这种惧怕，
他仍然能够勇敢很积极地去面对这件事，
他仍然是勇敢积极地面对这件事情。
假如我们有这一份好像他这样不在乎面子的勇气，
如果我们有这一份不注重面子的勇气，
我们或者就不会有这么多解不开的心结在我们的心里面，
或许我们就没有那么多解不开的心结在心里面。
而亚伯兰他不单止主动的提出和解，
而且亚伯兰 不单单是主动的提出和解，
当他跟罗德谈的时候，他很清楚讲了他的原则，
他和罗德在谈话的时候很清楚地讲述他的原则。
第八节。
第八节。
亚伯兰他和罗德讲。
亚伯兰和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因为我们是骨肉。
去坚持以维持家庭的和睦为原则是亚伯兰成功的秘诀。
他坚持维持家庭的和睦为原则是亚伯兰成功的秘诀。
在他看起上来谁是谁非不是最重要。
在他看来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他都没有跟罗德去争论究竟是哪个的仆人先勾起那个的争执。
他也没有跟罗德讲是哪一边的牧人先挑起这个争端。
他讨论的重点也不是说究竟哪个应该得到那些土地。
他讨论的重点也不是说谁应该得到那一片土地。
哪个的牛羊多一点应该得到多一点的地方。
谁的牛羊多谁要得到多的地方。
这些都不是亚伯兰最重视的东西。
这都不是亚伯兰重视的东西。
而当他跟罗德讲话你我不可相争的时候，
而且他跟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无论谁是谁非都好了，最重要就是你和我之间不可以有争执。
就他所说的意思就是不论谁是谁非你我之间不可相争。
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态度。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和家人有争执，大家争执不下。
很多时候我们和家里人 有争执，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要将维持家庭和睦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忘了这个家庭和睦为最重要的原则。
相反，我们以讲道理为那个的原则。
相反，我们是讲道理作为原则。
看看哪个讲的说话有道理一点。
就是看谁讲的话更有道理。
有时候甚至我们会将分辨对错成为最重要的原则。
而且我们有时候把分辨对错作为重要的原则。
明明是他不对又不肯认。
明明是他不对但是他还是不认。
于是就要拗到他认自己不对为止。
就是争辩到他说他不对为止。
于是我们觉得要对方去认他的错或者明白他的错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觉得要让对方明白他自己他错了是 很重要的事情。
但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忘了一个事实。
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里是讲爱讲感情。
家里是讲爱讲感情的地方。
被你赢了道理那又怎样
呢？就算你赢了道理那又怎样呢？
除了调戏顺点之外呢没奖的。
就是自己气顺了，但是呢其他没有什么好处。
但当我们赢了道理输了感情的时候，
但是在当我们赢了道理但是输了感情的时候，
我们就输了那个关系，
就输了那个关系，
最终我们都是输。
最终我们还是输了。
所以亚伯兰他真的很有智慧。
所以亚伯兰是很有智慧的。
他不跟罗德讲道理，
他不和罗德讲道理，
他跟他讲感情，
他和他讲感情。
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
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
所以我们不要相争，
所以不可相争。
我相信，
我相信，
假如我们做丈夫的，
假如我们是做丈夫的，
当我们和太太有争执的时候，
当我们和太太争执的时候，
可以很温柔地跟太太讲，
如果可以很温柔地和太太说，
我们不要吵了，我们是夫妻来的。
我们不吵了，我们是夫妻。
又或者太太可以这样跟丈夫说，
如果妻子可以和丈夫这样说，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不会软化下来。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不会软化下来。
又或者当我们和父母有争执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和父母有争执的时候，
我们记得大家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记得大家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跟对方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是父子来的。
和对方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是父子。
我相信即使不可以立刻解决那件事都好，
我相信即使不是 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都一定可以去缓和咗嗰个嘅气氛，
也可以缓和这个气氛。
假如我哋喺面对纷争嘅时候，能够以维持家庭和睦为最重要嘅原则。
假如我们在面对纷争的时候，以家庭和睦为原则，
而唔系去争论谁是谁非嘅话，
而不是争论谁是谁非的话，
我哋嘅纷争会容易解决好多。
我们的纷争会容易解决好多。
而亚伯兰值得我哋学习嘅第三个方面，
而亚伯兰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个方面，
系佢真诚嘅退让，
是他真诚的退让。
当他同罗德讲话，我哋系骨肉嘅时候。
当他和罗德说我们是骨肉的时候，
原文里面骨肉嗰个字意思系我哋系男人，系兄弟。
在骨肉在经文里面是我们是男人，我们是兄弟。
其实论辈分嚟讲，罗德唔系佢兄弟。
其实论辈分来讲，罗德不是他的兄弟，
系佢个侄，
是他的侄子。
但系当亚伯兰佢咁样讲嘅时候。
但是当亚伯兰这么说的时候，
好明显佢系自愿去放低做长辈嘅身份。
非常明显，他是降低了他作为长辈的身份。
佢唔用自己长辈嘅身份去同罗德计较。
他不用他做长辈的身份去和罗德计较。
并且喺第九节佢同罗德讲，
在第九节他这么说：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么？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呢一度当亚伯兰叫罗德离开佢嘅时候，
这个时候当亚伯兰叫他罗德离开的时候，
唔系话赶佢走咁样嘅意思，
并不是赶他走，
而系话大家将嗰个土地分开咁样嘅意思，
只是说大家将地分开。
而当亚伯兰佢俾同罗德咁样讲。
当亚伯兰和罗德这么说，
其实他是给罗德去拣那块地先，
他是让罗德先拣选这块地，
他想要去哪里，亚伯兰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走，
他向就是罗德向着一个方向，那么亚伯兰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走。
其实无论以亚伯兰的身份又或者他的财势，
其实无论是论亚伯兰的身份或者是他的才是，
罗德都冇能力去同佢争嘅。
罗德是没有能力与他相争的。
如果亚伯兰要先拣，将唔好嘅剩低嘅俾罗德，佢都冇声出嘅。
即使亚伯兰他先拣选土地，然后把剩下的给罗德，他都没有办法出声。
佢冇反抗余地嘅。
他没有反抗的余地。
但系亚伯兰佢冇行使到呢个嘅权利。
但是亚伯兰并没有行使这个权利，
他将这个选择权让了给罗德，
他把这个选择权让给罗德。
而圣经记载罗德又真是老实不客气，
而圣经讲罗德确实是 一点都不客气。
在第十节里面讲，
第十节讲到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举目嘅看见嘅意思就系擘大眼周围睇，
就是睁大眼睛向周围看。
亚伯兰话俾佢拣先啊嘛，
亚伯兰说让他让罗德先拣选，
于是佢就擘大眼周围望下边度有好嘅土地啦。
所以罗德就睁大眼睛向周围的看，哪里有好的土地。
而当佢睇到约旦河全个平原都系滋润嘅，就好吸引。
所以当罗德看到约旦河的整个平原都是滋润的，所以他就觉得很受吸引。
咁我哋唔好忘记之前佢哋先至因为饥荒而避难去咗埃及。
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之前呢是因为饥荒而避难来到埃及。
所以滋润嘅土地的确都系好重要。
所以滋润的土地是的确很重要。
所以罗德佢就狮子开大口啦。
所以罗德就狮子开大口，
他要晒全部的平原，
他要了所有的平原。
他没想过那亚伯兰怎么呢，
他没有想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亚伯兰会是怎样呢。
他只是想到自己的牲畜，
罗德只想到他自己的牲畜。
他没想过亚伯兰的牛羊怎么算，
他并没有想亚伯兰的牛羊怎么办。
于是要晒全部的平原，
所以罗德要了所有的平原。
而在第十一节里面记载，
在圣经十一节里面记载，
他们就按照罗德的要求这样分开了。
他们就按照罗德这个要求分开了。
可以看到亚伯兰他的退让是真诚的，
可以看到亚伯兰的退让是真诚的。
他没说给你选先，然后等你选完之后就说你怎么选了好的。
他亚伯兰没有说你先让罗德先选，可是罗德选完以后他又反而说你怎么全部选好的呢。
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有时那种礼让的心态有点不同，
这和我们中国人的礼让的心态呢有点不同。
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虽然口里面呢就是礼让对方，
像我们中国人呢有时候我们说嘴里面是会礼让，先让对方，
但心未必真系咁谂嘅。
但是心里面并不是这么想的。
吓，就好似食饭嘅时候有只鸡髀，
所以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鸡翅，鸡腿。
有客人嘅时候咧，就一定会话啊，你食啦，你食啦。
如果有客人来家里面，他会主人就会你吃吧，你吃吧。
但系如果个客人真系夹咗咧，心里边可能话哇咁唔识大体噶。
但如果是客人真的是把鸡腿夹上来的话呢，主人就会想，心里面就会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大体。
但是亚伯兰不是这样，
但是亚伯兰并不是这样，
他说要让他就真的让了给他，
他是要让他的侄子，但是他就是这么做的。
而且到后来第十四章里面记载，
后来的十四章这么记载，
当罗德他有事的时候出事了，
当罗德有事情的时候，
当他被人捉了的时候，
当罗德被人抓住的时候，
亚伯兰他一听到消息就带晒自己的家丁去救他出来。
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带齐了他所有的家丁去营救罗德。
即使他们分开了居住的地方，
即使他们分开了居住的地方，
亚伯兰仍然是很关心罗德，仍然视他为家庭的一份子。
亚伯兰仍然是罗德为他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是他去保护他，为他义不容辞的事。
保护罗德，亚伯兰认为是义不容辞的。
在很多家庭的纷争的里面，
在很多家庭的纷争里面，
当啲事情唔能够解决，就是因为双方都唔愿意退让。
事情就是不能解决的时候，经常是因为大家都互不退让。
假如一方是愿意退让的话，
如果其中一方愿意退让的话，
很多的争执都会拗不起上来，
所以很多争执呢就 不会发生，就不会再继续下去。
我都承认我和很多的姊妹都一样，
我承认我和很多的姐妹一样，
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都会有想撩交嗌的时候，
我都很想挑起争端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好像特登去挑剔 Gary 一些的不是，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特意的去挑剔 Gary 的不对的地方。
其实不是真的说那些事很大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是真的是很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好像要发泄一样，
但是就是心里面很不舒服想要发泄。
但是 Gary 他很好，
但是 Gary 很好，
他很多时候都会退让，
很多时候都会退让，
他不会跟我去争执那些事情究竟是我讲得对不对，
他不会去争执这些 事情是我讲得好对不对。
有时候他甚至会问我是不是今天有什么事不开心，
他有时候反而会问你是不是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
搞到我想撩交嗌都没有一个对象可以嗌，
弄得我想要吵架都没有找不到人可以吵。
一个真诚的对让的确可以使争端化解于无形，
一个真诚的退让可以把争端化为无形。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似乎会觉得要做到好像亚伯兰那样很困难，
我们觉得好像要做像亚伯兰一样很困难，
又要不怕没面，
又要不怕丢面子，
主动这样去求和解，
主动求和解，
又要不计较对错，
又要不计较对错，
以和睦为原则，
以和睦为原则，
还要甘心的退让，宁愿自己蚀底，
甚至要甘心的退让，宁愿自己吃亏， 吃亏。
要学到好似佢咁样，好似好困难。
要学到他这样，好像很困难。
不过我哋都知道亚伯兰其实同我哋一样，都系一个平凡嘅人。
但是我们看到亚伯兰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哋上次都有睇过佢嘅失败。
我们也看到他的失败。
其实佢唔系超乎常人。
他其实并不是超乎常人的。
但是为什么他在处理这个纷争的时候可以这么有智慧呢？
但为什么他在处理这个争端的时候可以 处理的这么有智慧呢？
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这样讲，
虽然圣经没 没有很清楚的这么讲，
但也都给了一些提示给我们，
但是也给我们一些提示。
在第十三章第三第四节的时候，
十三章第
三到四节，
三到四节的时候，
那里是记载了关于亚伯兰他筑坛去求告耶和华的名。
讲到亚伯兰在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当亚伯兰他经历了在埃及的失败之后，
当亚伯兰在经历了埃及的失败之后，
他回到他自己过去敬拜神的地方，
他回到他过去敬拜神的地方，
去重新去建立与神的关系，
重新的建立与神的关系。
而到了第十三章的结尾，
在十三章的结尾，
又再一次讲到亚伯兰他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又重新讲到亚伯兰与神又有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第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
十八节这么说，
当亚伯兰搬了去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那里去住的时候，
当亚伯兰搬到
希伯伦
曼利的橡树的时候，
在那里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他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所以在第十三章的整章的经文的里面，
在十三章的整章的经文里面，
是用亚伯兰和神的关系作为一个开始和结束，
是以亚伯兰与神的关系作为开始和结束，
暗示给我们知，
暗示了告诉我们，
亚伯兰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智慧和胸襟，
亚伯兰之所以有这样的智慧和胸襟，
是因为他和神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和神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倚靠神，
倚靠神，
他也都神也都赐给他有这样的智慧，
神也赐给他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假如你面对和家人的纷争，
当你面对与家人的纷争的时候，
假如你自问没有亚伯兰这样的智慧和胸襟，
当你觉得自己没有亚伯兰这样的智慧和胸襟的时候，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担心，
因为你不是单靠自己，
因为你不单单靠自己，
你要先和神建立好你的关系，
你要与神先建立好关系，
去倚靠神，
倚靠神，
神就要帮助你，
神就会帮助你，
他会帮助你去面对这一切，
他会帮助你面对这一切。
同时神不单止是给力量我们去面对，
同时神不单单是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
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
神还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神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当亚伯兰他愿意去向罗德去退让的时候，
当亚伯兰愿意向罗德退让的时候，
在第十四到第十七节，神就跟亚伯兰说，
在十四和十七节，神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从你所在的地方向东西和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神给亚伯兰的是比他失去的更多，
神赐给亚伯兰的是比 他失去的要更多。
他以为没了的东西，神再次赐给他，
他以为没有的东西，神再次的赐给他，
因为神要赐给那些信服他寻求他的人，
因为神要赐给那些信服他寻求他的人。
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
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
有一句里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里的温柔不是说说话很细声很柔弱的意思，
这里的温柔并不是说讲话很小声很柔弱，
而是说那些愿意退让不争竞的人，
而是讲那些愿意退让不尊敬的人。
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不尊敬愿意退让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耶稣说那些不尊敬不挑起纷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而亚伯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亚伯兰是一个最好的很好的例子，
因为他的退让使他得了更多的土地，
因为他的退让得到更多的土地。
并且我们知道登山宝训并且会有这样说，
而且登山宝训里面也有这么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当我们愿意使人和睦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使人和睦的时候，
我们就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就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
让人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跟其他人有不同的地方，
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的而且确，亚伯兰他所做的就是使人和睦的事。
的确，亚伯兰所做的事情是使人和睦，
而他在神的面前也都成为了大大有福的人。
他在神的面前成为大大有福的人。
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们的退让未必会带来即时的好处，
虽然有时候我们的退让并不能得到立刻有什么好处，
表面上我们可能会蚀底了，
表面上我们会吃亏，
但我们不要忘记有天父的赏赐，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这里有天父的赏赐。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愿意亚伯兰的例子成为我们的鼓励，
愿意让亚伯兰的例子成为我们的鼓励，
特别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倚靠神，
让我们每个人都倚靠神，
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